今日诵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今天诵读的经文是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请听我用粤语读出，我会用粤语读出。十一章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凿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各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记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做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今日宣讲主道的是本堂的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今天宣讲主道的是本堂的主任牧师蔡耀山牧师。讲题是空中楼阁，讲题是空中楼阁，由朱明章弟兄作传译，由朱明章弟兄作传译。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
而淮安堂有三种语言的聚会。
而淮安堂有三种语言的聚会。
例如我们有华粤英语的崇拜。
譬如我们有华语粤语和英语的崇拜。
让更多人能够明白神的真理。
让更加多人去明白神的真理。
其实起初情况是比较简单的。
起初情况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圣经说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因为圣经这么说，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关于巴别塔，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关于巴别塔，这个大家都相信都很耳熟能详。
可是巴别塔它的地理位置到底在哪里呢？
那巴别塔的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答案就在第二节。
答案在第二节。
斯拿地，也就是之后的巴比伦，今天的伊拉克。
斯拿地，也就是之后的巴比伦，即是今天的伊拉克。
巴别塔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
巴别塔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
但是文化的这个经文的重点不是通天高塔。
但是经文的重点不是我们的今天的通天高塔。
我们今天就要了解当中的属灵功课。
我们来一起了解今天的了解当中的属灵的功课。
自从亚当跟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人类的罪行越来越严重，终于引起神的震怒。
自从亚当夏娃是犯罪是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人的罪行就越来越严重，终于是引起了神的震怒。
神就借着洪水将所有邪恶的被造物消灭。
那神就藉着洪水就将所有邪恶之物是被消灭。
过后人类有了新的开始。
之后人就有新的开始。
神也承诺不再以洪水来消灭地球。
那神也都承诺不会再用洪水去消灭这个地球。
同时神也更新了他的祝福和命令。
而神同时也更新了他的祝福和命令。
神说，你们要 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经文说，当时他们一路往东边迁移，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
经文咁讲，佢话佢哋当时系一路往东迁移，系冇固定嘅住处。
直到在示拿地来到一片平原，就住下来。
直至系去到示拿地呢一片平原就住起落嚟。
即使神的命令是要他们遍满地面，但是他们不遵从上帝的使命，上帝的命令，反而决定安顿在示拿地平原。
即使当时神的命令是要他们遍满全地，但是他们不遵从上帝的命令，反而是决定安顿在示拿这一块平原。
这些人其实蛮聪明，也很有创意的。
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很聪明，都很有创意。
那个时代没有先进的建筑科技，
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任何的先进的建筑科技，
用的都是就地取材的石头，
而用的就是就地取材的石头。
不过在示拿地却没有石头，
但是在示拿地却是没有石头，
到处都是泥土，
到处都是泥土。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灰心，
但是他们都没有因此而感到灰心，
相反的激发了他们面对困境的创意，
反而激发了他在面对问题所产生的创意。
结果一个创新的建筑科技就因此诞生了，
结果一个创新的建筑科技就因此而诞生了。
有史以来第一次制造砖块并使用石漆来取代石头和灰泥，
而有史以来是第一次创造出砖台砖头，并且使用石漆来代替石头和灰泥。
他们也因此这个创举而感到非常的骄傲，
他们因为这个创举而感到非常骄傲，
并决定建造一个墙、一个城和一座塔，
并且决定是建一座城和一座塔。
第四节说，建筑工程的目的主要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第四节，建筑工程的目的主要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当时的人想传扬自己的名，
当时的人是要传扬自己的名，
而今天的人争权夺利也是为了名，
而今日的人也都是为了这个争权夺利，也都为了名。
不过为什么别的不建，要建通天高塔，而不是一个大公园？
为什么他们其他的东西不去建，反而偏偏是建造这个通天高塔，而不是一个大的公园呢？
别忘了，天是神宝座所在。
不要忘记，天是神宝座的所在。
莫非他们想要更加接近神吗？
难道他们更加想亲近神？
表面看来好像是这样，
表面看来好像是这样，
但是他们的用意和态度却是相反的。
但他们用意和态度却是相反。
建造通天高塔反映了人类想借着自己的能力要与上帝平坐，
建造通天高塔反映了人类想藉着自己的能力要与上帝平坐。
能将这个塔建立到天上去，意味着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到天上去。
能够建造这个高塔去到天上去，就是意味着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到天上面，
甚至可以与天比高，
甚至可以与天比高。
无论是那个时候或者是现在还是一样，
无论是当时或者现在都是一样，
人想凭自己的成就甚至不必依靠神，
人是想凭着自己的成就甚至是不想依靠神。
最近有很多关于缅甸的报道，
最近有很多关于缅甸的报道，
从2021年至今的内战和近期的地震都形成了大家对于缅甸的印象。
咁由2021年现今所发生嘅内战同埋近期嘅地震，都形成咗大家对缅甸都有一啲嘅印象。
反而遮盖了它的一个特色。
反而遮盖咗佢哋一啲嘅特色。
其实金佛塔是缅甸的一大特色。
其实金佛塔系缅甸嘅一个大特色。
因为它们很巨大，从老远你就看得到。
由于他们的形状很巨大，所以很远的地方都看到，
而且很有吸引力，因此成为了当地的地标旅游胜地一个集合点。
因为它很大，所以很吸引力，所以当时也成为了当时的地标，一个集中的地点和一个圣地。
也因此缅甸被誉为黄金之地，
因此缅甸也都被誉为黄金之地。
多么吸引人的名字，
很吸引人的名
字。同样的，经文说人类关注的是要传扬自己的名，
同样经文说人类关注的是要传扬自己的名。
他们一心要提升自己，要和神同等，
他们一心是想提升自己与神同等，
希望能够弥补他们所欠缺的安全感以及被分散的恐惧感。
他们是希望可以弥补他们所欠缺的安全感和他们分散的恐惧感。
当我们处在不确定的情况而感到担忧的时候，我们会设法建立自己的身份来克服恐惧感。
当我们处在这个不确定的情况和感到恐惧的时候，我们会设法建立自己的身份来克服这个恐惧感。
为了面子，我们追求自我荣耀来弥补所欠缺的安全感。
为了面子，我们会追求这个自我的荣耀和弥补我们缺乏的安全感。
因此有人喜欢加入各种社交团体成为会员，
咁就有好多人就好喜欢嚟加入各种唔同嘅社团成为会员，
希望能够得到肯定认同而被接纳，而不去依靠神，
希望系能够得到肯定被接纳，同埋可以唔去依靠神，
一心想建立自己的身份来克服恐惧以及缺乏的这个安全感，
一心系想建立自己嘅身份嚟克服呢个恐惧同埋以至缺乏嘅安全感。
各种方式来象征我们的成就，
我们会用各种的方式来象征我们的成就，
以加强我们的形象和自信心，
来加强我们自己的信心和形象。
我们可能透过我们的穿着，我们所驾驶的车辆，进出的场所，甚至我们的社交的圈子，来标榜我们的成就。
有时我们会透过我们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以及我们出入什么场所，甚至我们所结交的社交圈子 来建立我们自己的成就。
我们要成为自己的主人，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
我们要为自己的主人，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
二十几年前，英国广播电台 BBC 做了一个关于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调查。
咁二十几年前咧，英国电台 BBC 咧就做咗一个关于二十世纪最受欢迎嘅流行曲嘅一个调查。
当中有好几位国家领袖，包括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和印尼的前总统米加华蒂。
咁当中亦都有好几位嘅国家领袖，包括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同埋印尼嘅前总统米加华蒂。
他们都共同有一首所谓的人生主题曲，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首所谓人生的主题曲。
他们所选的是美国歌手的成名曲《全靠我自己方式》I did it my way。
他们选择的就是美国当时的流行歌手的成名曲，就是《全靠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熟悉这首歌吗？有人点头，有人举手。即使我们对这首歌不熟悉，但是在实际上今天很多人都以同样的理念作为他们生命的座右铭。
很多人可能对这首歌都不太熟悉，但是实际上今天很多人都是用这首同样的理念作为他们的人生的座右铭。
最近中国一部破票房纪录的动画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最近有一套好卖座破票房纪录的动画片，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知道是哪一部动画片吗？
知道是 哪一部动画片？
哪吒二。
哪吒二。
当中有一句非常典型的话，很多人都认同。
当中有一句很典型的话，大家都很认同。
在这个动画片里面，哪吒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在电影里面，哪吒说就：“我命由我不由天。”
从某个角度来看，他激励了人不要放弃创造自己的未来。
從某個角度嚟睇，就係佢係激勵人，係唔好放棄創造未來嘅放棄創造未來。
尤其應對躺平的社會現象，在無神論的體系鼓吹掌握命運的這個信念。
咁尤其是針對而家呢個躺平嘅社會現象，佢喺無神論嘅體系之下，係鼓勵咗掌控命運嘅信念。
但他同時隱藏了一個個人主義的心態。
但同時佢都隱藏咗一個個人主義嘅心態，
甚至不願意順服神的態度。
甚至係唔願意順服神嘅態度。
我們想掌管自己的前途。
我哋要掌管自己嘅前途，
决定自己的命运，
决定自己嘅命运，
完成自己的理想，
完成自己嘅理想。
我们注重自己的国，超过关心上帝的国。
我哋注重自己嘅国，超过关心上帝嘅国。
当时决定安顿在示拿地，平原，分明就是挑战神，要他们遍满全地的旨意。
当时的人决定在示拿这个地的平原安顿的时候，分明就是挑战神要他们遍满全球的旨意。
他们的计划不单拒绝了神要祝福世人的目的，更违抗了神明确的命令。
他们的计划不单止拒绝了神祝福世人的目的，更加是违抗了神明确的命令。
今天我们注重我们的事业，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天地。
今天我们都会注重自己的事业，希望建立自己的天地。
我们只关心自己的未来，安稳的退休生活。
我们只是关心自己的未来和安稳的退休生活。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国。
也就是说，关心自己的国。
反而忽略了上帝的国和他的旨意。
反而忽略了上帝的国和他的旨意。
缺乏的安全感，爱慕虚荣以及自我中心的态度，都反映了人类的罪性。
而缺乏安全感，这个爱慕虚荣和自我中心的心态，都反映了人类的罪性。
无论是当初或者是现在，人类经常违背神。
无论是当时或者现今，人类都是经常违背神。
那么神没完，这个完美的这个心意，又要如何去成就呢？
咁样神呢个完美嘅心意又点样去成就呢？
第四节说，他们的用意是要巨塔通天。
喺第四节咁讲，佢哋嘅用意系要巨塔通天。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庞大嘅工程。
大到一个程度，无论在哪里都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巨塔。
佢能够大到一个程度，就系无论喺边度都能够睇到呢一座塔。
既然巨塔要通天进到神的所在，照理神从他的宝座就可以看得到。
既然巨塔能够建造到去到天，能够神所的所在，咁样神应该能够睇到呢个宝塔。
但是经文却说神要亲自下来看一个究竟。
但经文却咁样讲，佢话上帝要落嚟睇下呢个宝塔。
这很讽刺性的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这个的回复就很讽刺，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原来人类最大的成就根本不能与全能上帝相提并论。
原来人类最大的成就都不能够根本与全能的神相提并论。
当然他也刻画了神对世人的关心和参与。
当然也都刻画了上帝对世人的关心和参与。
的确人类挑战了神的主权。
的确，人类是挑战了神的主权。
为了避免人类的计划 成功而引发更严重的罪行，出自好意，上帝阻止他们叛逆的行为。
为了避免人类他的计谋成功而引发到更严重的罪行，出于好意，神就让阻止这个叛逆的行为。
不单是 惩罚，更是怜悯他们。
不单止是惩罚，惩罚更加是怜悯。
免得他们变本加厉，到时不可收拾。
免得他们变本加厉，不能够收拾起来。
由于建筑工程是因为人类有共同语言才能够实行。
因为这个建筑工程是因为有共同语言才能够建造。
这关键的因素必须要把它除掉。
而这个关键的因素是必须要除去。
没有共同的言语的沟通，巨塔 就搭不成。
冇咗呢个共通语言嘅沟通，呢、这个巨塔就唔能够建造。
群体生活更是不可能。
而呢个群体嘅生活更加系唔可能。
重点是不依靠神，想凭自己的能力得到安全感是徒然的。
而呢个重点就系不依靠神，想凭自己能力得到安全感是徒然的。
到头来，人类聚合的地方成为分道扬镳的地方。
到头来，人类集合嘅地方就变成咗分道扬镳嘅地方。
神要人类遍满地球的目的，最终还是成就了。
而神要人类去遍满地球的目的，最终都能够成就。
没有建成的巨塔，标榜了人类的耻辱；
没有建成的巨塔，就变成了人类的羞耻。
更见证了神的权柄，
更加见证了神的主权。
上帝阻挡并审判骄傲违背他的人，同时要成就他的旨意。
上帝阻挡并审判骄傲违背他的人，同时成就他的旨意。
但如今既然上帝已经把人类遍满了 地球，他对于信徒又有何旨意呢？
咁现今既然上帝已经将人遍满了地球，咁佢对于信徒又有何旨意呢？
当时神要人类遍满全地，如今耶稣要我们将福音遍满地球。
当时神是将人遍满全地，如今主耶稣是要将福音遍满全地。
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很奇妙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别塔相反的对照。
好奇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与巴别塔一个很强相反的对照。
当中 彼得正道的时候，来自各国各族的人所听见的却是他们个别的语言。
而当中当彼得正道的时候，来自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听到他们所熟悉的语言。
非常的奇妙，
非常之奇妙。
当神的子民顺服神并遵从他的旨意的时候，神必定祝福他。
当神的子民顺服神并且遵从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必定祝福他。
其实就如当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神也赐给我们聪明才干。
其实就好像当初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神也赐给我们聪明和才干。
假设你要去申请一份工作，你在预备你的履历表的时候，你会包括哪一些资料？
假如你要申请一份新的工作，你会预备这个个人履历的时候，你会包括些什么呢？
你的学历、你的专业、你的语言才能、你的创意等等。
当中会包括你的学历、你的专业、你的能力和你的创意等等。
我们会尽所能强调自己的强项、经验，为自己争取就业的机会。
我们会尽量会强调自己的才能、经验，为自己争取就业的机会。
但是我们是否也同样的积极的去，无论是在职场或者是社区邻舍，尽量以我们的专业能力来为主做见证？
那我们也都有没有用同样积极的态度，无论是在职场、社区、邻舍，以至用我们的专业能够为主作见证，
并且成为祝福的管道去扩展神的工作，
并且成为祝福的管道为神的工作扩展？
我们是否注重自己的国多过于关心上帝的国？
我们是否注重自己的国多过关心上帝的国？
对于建造巴别塔的人违背神 的命令，可能我们会笑他们很愚昧。
对于建造巴别塔的人来说，当时违背了神的命令，可能我们会笑他们很愚昧。
但是我们是否也违背了主耶稣的大使命？
但是我们也都是否同时都违背了主耶稣的大使命呢？
我们关心自己的事业、日常生活、退休计划，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得到安全感，却往往忽略了神的旨意。
我们只会关心自己的事业、日常生活、退休大计，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够得到安全感，但是往往忽略了神的心意。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包括在他的旨意当中。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都是他们的旨意当中。
当我们竭力完成神的心意的同时，神也正在成就他对我们的人生规划。
当我们竭力去完成神的心意的同时，神也都是成就着他对我们的人生的计划，
并且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并且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在旧约，神给人类一个命令，一个使命，要他们遍满地球。
在旧约，神给人一个命令，一个使命，就是要遍满地球。
这也是跟神授权给人去管理被造物的计划是一致的，
也都是跟神授权人类是被造造物的计划的一致的。
在新约圣经，大使命也是主耶稣授权给教会去完成的。
而在新约圣经，大使命也都是主耶稣去授权教会去完成。
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为了要迎接耶稣再来治理万物。
我们也都是要将福音广传出去，为了是迎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治理万物。
但是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全世界还有80%的人是非信徒。
但是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全世界仍然有80%的人都是未非信徒。
你要如何把福音传给不认识耶稣的人？
那你又要怎样将福音传给一些不认识主耶稣的人呢？
世上还有7000多种语言，当中有还当中完全没有圣经翻译的有超过2000种语言。
现在世上还有7000多种语言，当中有超过2000种语言都是没有圣经的翻译。
也就是说，这些民族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也都是说当中这些民族都没有听到福音，
连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过，
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
即使有了圣经翻译，也不代表他们自然的就会明白圣经的教导。
即使也都有圣经的翻译，他都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圣经的教导。
目前福音未得的群体族群仍然有超过7000个。
目前福音未得的群体仍然大概有7000个，
大约是世界人口的40%，
大约是世界人口的40%。
他们从来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或邻居，
他们从来都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或者是邻居，
非常需要基督徒在他们当中去分享神的爱。
其实非常需要这个基督徒在他们当中分享神的爱。
如果我们拒绝把耶稣的爱和救赎传给世人，成千上亿的灵魂将会失散。
如果我们拒绝将耶稣的爱和救赎传给世人，那成千上万的灵魂就会永远失丧。
我们不要只是注重建立自己的王国和安全感，反而要投入于神的国。
我们不要只是顾着自己建立的王国和安全感，我们要投入神的国。
因为在过程中也成就了神在我们身上我们生命的计划，
也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会成就了神在我们的人生的计划。
我们也确信上帝必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要确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传扬福音呢？
那我们怎样去传扬福音？
如果上帝呼召你到未得之民去为他做见证，你愿意去吗？
如果上帝呼召你去一个未得之民去传福音，你愿意吗？
要怎样才能确定神的呼召呢？
那要怎样确定神的呼召呢？
你可以透过参与短宣队去确认神的呼召。
你可以透过参与这个短宣队来确认你的呼召。
今天很多人到外国去就业，
今天很多人去到国外就业。
我们有没有想过要透过我们的专业到国外工作，接着我们的生活见证来宣教？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去到国外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透过我们的专业能够作生活的见证去宣教呢？
可能我们曾经承诺一生要服侍主，
可能我们曾经承诺我们一生要侍奉主。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承诺，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承诺，
因为上帝的记忆非常好，
上帝的记忆是非常之好，
他也记得你曾经承诺过，
他也都记得你曾经的承诺。
宣教不一定是要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去，
宣教也都不一定要去到很远的国外的地方去做，
你可以从你身边开始，
你都可以从你身边去开始，
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是有很多来自外来 的居民，包括未得之民。
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有来了很多外来的居民，包括未得之民。
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很多都是来自外国的。
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很多人都来自国外的学生。
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外国的学生和客工等等。
也都有外国的客工和学生等等。
宣教工厂就在咫尺。
宣教工厂就近在咫尺。
你可能你也可以透过奉献来支持宣教士和差传的事工。
你都透过可以宣教的奉献来支持宣教士和他们的事工。
你可以固定的为宣教士祷告。
你都可以固定为宣教士去祈祷。
特别为着那些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祷告。
你特别可以为了一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去祈祷。
求神差派宣教士到他们的当中，使他们早日认识耶稣，接受他为个人救主。
求神能够差派一个基督徒能够去到他们的当中，能够早日能够认识主耶稣，和接受他们成为个人的救主。
假如我们只是追求自己的梦想生活，
假如我们只是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生活，
或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来建立安全感，
或者注重自己的利益来建立的安全感，
恐怕那只是空中楼阁，
恐怕这些就是空中楼阁。
最后我们还是要面对神的谴责，
最后我们都要面对神的谴责。
但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寻求神的国和他的旨意，
但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去寻求神的国和他的旨意，
那肯定一路都有神的保守和祝福。
那肯定是一路上都有神的保守和祝福。
要知道骄傲和违背上帝将得到审判，但履行上帝的旨意将带来祝福。
要知道骄傲和违背上帝将得到审判，但履行上帝的旨意将带来祝福。
几年前我寄了一张圣诞卡给一个海外的朋友。
在几年之前我将寄了一封圣诞卡给一个海外的朋友，
过后他回信感谢我寄给他很美的一张卡。
之后他就回信答复我，他说很感谢我寄了一张圣诞卡给他。
那张卡其实呈现了新加坡的景色，
那张圣诞卡就呈现了新加坡的景色，
清楚地看到高楼大厦空中的轮廓，
清楚地呈现了这个新加坡的高空大厦和空中轮廓，
突出了天空的画面，
突出了天空的画面，
看起来还蛮雄伟的，
看来也都非常之宏伟，
非常令人感到骄傲，
很容易令人感到骄傲。
今天我们是否也正在为自己建造雄伟傲人的通天高楼？
今天我们是不是都是能够正在为自己建造这个空中楼阁和这个宏伟的建筑呢？
我们是不是拼命想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我们是不是也都是拼命地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呢？
很多年前我被委任为差传委员会的主席。
很多年前我曾经被委任成为差传委员会的主席。
当时有一位领袖说，
当时有位领袖这样说，
哇，你现在有自己的王国。
哇，你现在有自己的王国了。
我感到很意外。
我感到很意外。
没想到原来有些基督徒把事工当成是自己的巴别塔。
没想到原来有些人基督徒是将事工当成了他们的自己的巴别塔。
在事业上甚至在事工上侍奉上积极，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在事业上甚至侍奉上积极，看来好像一个好的见证。
同样的，建造巴别塔从外表来看好像是要更加亲近神，
好像建造巴别塔在外表来看好像是更加亲近神，
但在深一层的去考察才发现原来内心完全相反。
但当你更深一层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内心是完全相反。
与其建造通天高楼，不如搭造桥梁。
与其建造通天高塔，不如搭造桥梁。
我们要搭造桥梁，把不同背景来自各地的人与主耶稣相连。
我们要搭造桥梁，把不同背景的人，能够来自各地的人与主耶稣去相连，
让他们认识主而得到永生，
让他们认识主而得到永生。
要知道我们的身份 来自我们与耶稣的关系，
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与主耶稣的关系是 有关系的。
我们是神的子民，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是神的子民，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安全感来自顺服上帝的旨意，
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顺服上帝的旨意。
最终的目的不是要高举自己，
最终的目的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
而是要荣耀神，
而是荣耀神。
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主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不要为着自己的安全感而想要靠自己来建造通天高塔。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建立在主耶稣里面。身为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的安全感也建立在其中。求主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生命的计划也包括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也愿意投身于主的国度，而不是追求自己的王国。建造的不是通天高塔，反而是桥梁，把来自不同地方的族群都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也成为主的子民。我们祷告交托仰望，乃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